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6月14日啊，2022年，我们教会新约圣经第23周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是约翰福音17到21章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了耶稣临别之前说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前面的经文已经学习过这一段。门徒听见耶稣要离开，他们心里忧愁，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些话。第一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心里不要忧愁，我去为你们预备天上的家，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然后第二呢，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们，我向父求差派圣灵与你们同在。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么就祈求父神差派圣灵保惠师降下与门徒同在。我们在上一次已经学习过这一段。那么当耶稣与门徒复活以后，与门徒40天之后，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作为我们地上的保惠师。好，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凡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向他显现。再来耶稣说，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指的是复活以后。最后呢，还有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有苦难，但你要相信我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再来就是我们今天17章所要学习的内容耶稣在第17章呢，是他的祷告。为他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为所有的信徒祷告。其中祷告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呢，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第二，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求父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在17章会花很比较多的时间来了解这些耶稣在最后呢，他的祷告里面，他最关心的，他最关注的是什么？是哪几件事情呢？就是让我们今天花些时间从第17章来多一点的学习。所以讲到17章是耶稣临别之前的祷告，其中有耶稣为自己祷告你看到说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再来是17章的第9节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他们就是门徒。再来是17章的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不但为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在17章的祷告基本上分成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耶稣的祷告呢，就是求得荣耀，得荣耀。好，我们等一下会说明这一点。那为门徒的祷告有2点。第一个呢，门徒属于神也属于主；第二，门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概念再来为所有信他人祷告呢，祈求合而为一祈求与主同在。这里面有几个点都是我们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些意义所以我们来看在17章的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如果你直接看17章的第5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圣子跟圣父要一起享荣耀。这个荣耀是怎么样？在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所有的同样，在还没有创造之前耶稣就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这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呢，一同享有的这个荣耀。那现在呢，是时候到了。那我们读约翰福音之前都讲时候未到，时候还没有到那现在就代表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到了呢？就是耶稣即将要被抓受审、受钉十字架，然后第3日复活的这个时候到了。也就是说，耶稣呢，遵照神的吩咐呢，来完成他地上的使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荣耀这个字，就是说神把他自己给彰显出来。 所以在隐藏的时候是神，神隐藏的时候是神，但是神把他自己显出来呢就是荣耀。那我们也通常的理解就是这个有极大的荣光哈，人的眼睛不能注视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十七章第五节说圣子要得荣耀哈，那这里面讲的意思是说原先圣子跟圣父啊同在的荣耀呢是在创造以前就有的，就是刚才说的未有世界以前就有的荣耀，那现在要彰显出来要被看见。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这个啊原来就有的这个荣耀怎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呢被人看见呢？怎么样能够被看见哈，我们怎么样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前面的几节经文，就是17章的2到4节啊，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经文呢可以看见这个啊荣耀显现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道成肉身的耶稣他顺服神啊，顺服这个父神，完成了圣父的托付，那要进入这个死亡，那当然这个死亡是一个与神分别分离的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哈，痛苦。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要即将进入死亡然后复活，所以就在这件事情上啊，就在耶稣要完成的这件事情上，就将耶稣原先的荣耀给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哦，那神原先的荣耀如何被神看见啊？盼望你从这个十七章的第四节哈，能够啊有清楚的这个概念哈，这个就说荣耀听起来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但是呢是有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哈，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理解到的。好，那再来十七章的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永生。好，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啊就产生啊两个观念，第一个什么叫做认识，第二呢什么叫做永生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永生，我们常常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啊永远的生命 eternal life，好像把这个永生想成是人死亡以后，然后后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死人复活了，复活以后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得到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身体。那我们通常就是把永生呢思想说这是一种将来的福气，是一个神圣的生命。但是呢在这里面啊，永生啊其实呢不只是啊就局限在将来的一种福气，不只是说是让一个人长远永恒活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是说你在今生啊从信耶稣开始就可以啊得到一个高优品质的生命。这个高优品质的生命呢就是说在你里面你的生活，你的这种生命状态，你的个性，你的品格可以有这个神的生命和性情。那也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我们要效法神，就是效法神的美德，就是我可以把神的那种美德，那种美善的本性呢能够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就活出来。所以他讲这个神圣的生命啊，怎么样得着，怎么样活出这个神圣的生命呢，你就必须是要有认识神和认识基督的特殊功能，就是十七章三节说的，就是说当你去认识神认识基督的时候呢，你就具有这个认识啊神圣的生命。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很多人啊信了耶稣，也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敬拜，听讲道，学习圣经，这样子算不算是认识啊，算不算是认识神？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多一点啊有自己的思考。这里面说认识神并认识基督就有永生，有好像是得到啊，好像是拥有，你拥有一个生命啊，你得到一个生命啊，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圣经又说认识神并认识基督就是永生，也就是说你这个认识神跟认识基督的这种生命状态 就是一个永恒生命的状态，这样可以明白吗？这是一个永恒生命的状态呢，是因为你认识神跟认识基督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永生呢不是拥有，就好像你得到一个礼物放在口袋里面，不是拥有，而是一种活出来的优质生命啊。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圣经啊，就像这个啊，我们后来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啊，信耶稣，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就因为信他的名呢，就有永生啊，就得永生。所以信耶稣跟认识耶稣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之前有说啊，信耶稣得永生，现在说认识耶稣是永生。所以到底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开始去啊，这个互相的啊，这个对撞啊，互相的来思想，就是说信耶稣得永生，认识耶稣是永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好像说啊，一个 A 等于 B，B 等于 C 的观念，那 A 就等于 C 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说，那信耶稣是不是就等同于认识耶稣呢？所以这个信不但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观念，这个信呢更是怎么样？认识呢？认识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一种生命状态或者是行为。所以信耶稣跟认识耶稣其实就是说，因着你的信，你跟耶稣有连结，然后你活出耶稣在你里面的这种生命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就是永生。那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什么叫做啊有耶稣在我里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十七章的第四节，他说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也成全了。那父神托付主耶稣完成的工作是哪些呢？第一个，将父神启示给门徒啊，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把借着耶稣呢，把看不见的神启示出来。那启示出来不是说启示一个样子，而是把神的那种啊属性、那种美善能够启示出来，把神的真理跟恩典启示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第二呢，将父神的话赐给门徒，那门徒听到了父神的话啦，门徒就领受遵守，知道哦，原来耶稣跟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来自父神告诉他的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工作。第三呢，使门徒知道相信父神差了耶稣来，所以门徒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知道说耶稣的来历啊，耶稣是圣父。圣父差他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要来完成一个使命。好，然后再来第四点，凭着父神所赐的名，或者凭着父神所赐的权柄来保守护卫门徒、啊、这就是耶稣做的事情。第五呢，就是自己分别为圣，那也使门徒分别为圣，并差遣门徒进入世界。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到这些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父神托付给主耶稣，主耶稣说，父啊，我已经完成了你的托付了，求你把这个荣耀给我。那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个复活，复活以后门徒同在四十天，然后耶稣就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啊，为所有信他的人代求啊，凡是我们啊这个继续在犯罪，偶尔犯罪，或者是不是故意的哈，就是我们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耶稣呢就在天上做保惠师为我们代求，是写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那耶稣要走了，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我向父求，求什么呀？求圣灵保惠师来，然后常与门徒同在。那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上次讲过了，他耶稣说啊，要把所有属于我的我要交给圣灵啊，让圣灵来完成这个工作，包括所有属于耶稣的这个道真理，还有门徒信他的人，通通交给圣灵来保守保护看顾引导，来完成这些啊基督徒啊属神的儿女在这世上走这一生信仰的道路， 走到天家，这就是圣灵来要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建立这样的观念。如果不清楚，可以回去听上礼拜的这个读经分享，这个部分我相信都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清楚了。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段，主耶稣为门徒祷告，祷告的重点，第一个他说什么？门徒，你属于神，你也属于主，属于神也属于主耶稣。所以这里面他说，他对父神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我已将神的名神这样子显明给他们，让他们去相信。所以他这里说，他们本是你的，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的这一群人本来是父神的，也就是说这是神的拣选。那你将你所拣选的这一群人要来信你的人呢，你把他们赐给我来相信耶稣的名，那这一群人呢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这里面一个清楚的观念，原来神所拣选的这一批人是属于神的，那后来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那使所有这个原来被神拣选的人就赐给圣子耶稣，那就信了耶稣的名，信了耶稣的名，他们也遵守了神的道，那就完成了这个归属的关系，归属的关系。盼望这样能够清楚一点，那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去思想这个观念。好，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我不为世人祈求，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所以为神你所拣选的这一群人呢，我为他们祈求，祈求有几件事情。那到底祈求哪些事情，就是在17章的6到19节的重点。那他当然，当我们的思想一个观念，就好像说你的孩子要离开家了，那在离开家之前呢，你会为他祷告，你有一些担心的事情，比如说你会担心你的孩子在外面的生活开车是不是很安全，交朋友学业吃饭是不是很健康生病等等，你会担心这些事情。所以耶稣要离开了，他对门徒的担心我们就说也是有的。所以呢，他为他们来祈求，祈求到底哪些重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所以呢，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那我们发现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常常用这样子的用词是我的是你的这样子，所以只要习惯了就好，就习惯他的了解。所以呢，耶稣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如果你记得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讲到这个耶稣被鞭打，耶稣受刑罚的这件事情，那53章11节说，耶稣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那希伯来书12章也讲到说，耶稣看那十字架上的是喜乐的事情，因此就怎么样，甘心忍受这个痛苦。好，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目标，当我们为了得到达到那个目标，我们为了向那个地方前进，我们看那个目标是最宝贵的时候，那么在前进往这个目标一路前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会碰到一些拦阻，我们甚至心情会很不好呢。但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目标永恒永恒的一个喜乐，所以你跟暂时的这种劳苦对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轻看那暂时的劳苦，这是保罗后来在保罗书信说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旧约跟新约讲到属神子民的这件事情在旧约圣经他说，属神的子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就是属神的子民就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属神的人，属耶稣的人，是遵守他的道的。那新约圣经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刚才讲说神所拥有的那一群人，就是被神拣选的那一群人， 那群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啊，要啊了解这个观念。那么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到这个属神的子民呢，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出去宣扬啊，宣扬神的美德。神的美德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呢，让你出去宣扬神的美德的时候，就是去宣扬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让他指出一条可以进入光明的这一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思想说属神的人、属耶稣的人是遵守他的道的人。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来啊思想这个观念。好，那主耶稣说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我们说啊，这个基督徒这么多啊，我们说啊，耶稣认识我，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也说：“你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虽然你也在喊我主啊主啊，但是其实我不认识你的。”所以耶稣认识啊谁？耶稣不认识谁呢？就是说，耶稣跟谁有关系？耶稣跟谁没有关系？那这个区别在哪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有讲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这一群人不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呢，也不是神把他交给我的人，所以你不是我的羊。为什么你不是我的羊呢？因为你没有听我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是神所交给我的这一群人，那你就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一群羊跟着耶稣，跟着耶稣是怎么样？是一个遵守啊，遵守主道的一个行动。所以属耶稣的人就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意思就是说要遵从他的道，跟随他带领的人呢，耶稣就认识他们。所以我们来到了回顾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啊，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因为怎么样，他们是不遵从神话语的人。你可以嘴巴喊啊，嘴巴说很多，用你的言语试图要来代替你的行动啊，只会说不会行的人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是我的羊，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属耶稣的人听他的声音，遵从他的道，跟随他带领的人，他就耶稣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在约翰福音十章写的这个观念。还有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也讲到说，出于神的，就是说凡是属于神的人呢，就会听神的话。那对于说啊，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啊，我们的不遵行他的道的人，我们就是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刚过去的这个主日兴起，我们说听道就要去行道。那耶稣用四种土的比喻，其中只有第四种是好土，第一到第三种都是不好的土壤啊。神国的道像种子一样种在这个土里面，不会发芽生长。所以一到三种是什么样的土呢？就是不听不遵从神的这个话语的人，不是出于神。好，那这里我们就开始要来问一个观念了。我们在圣经不是读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信啊，信而得救，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此信，不是靠行为，免得自夸嘛。我是信而得救，不是靠行为。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其他的书节里面啊，包括约翰福音我们所读到的，一直在讲要遵从主的道，是认识神是永生。那不遵从主的道，那就没有这个永生啊，就没有得救。所以一个是信而得救，不是靠行为；另外一个是遵从主的道，要有行为。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这两者有冲突吗？这两者有冲突吗？还是彼此可以互相调和的？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信，因为我们常常会把信想成什么？信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我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啊，我相信耶稣，信而受洗。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是得救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是属耶稣的人。那我们就问说，那这样子的信就停留在那一个刹那，那这个人从那个刹那开始 他有没有追求认识耶稣，他有没有跟随耶稣，他有没有建立跟耶稣的关系，他有没有遵守神的道，或者从那一个信的 moment 那个刹那开始呢，他接下来过的生活跟信耶稣之前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改变，个性脾气说话都没有什么改变，那这样子的信存在他生命当中的某一时刻有什么意义呢？啊，会发生什么作用呢？好，我们来思想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在雅各书讲到说，有好行为才有被有好行为证明的才是活的信心啊，反之是死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这个主日的讲道会讲到雅各书第二章啊，讲到雅各书第二章。那下个主日也是继续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就是要来看有信心活的信心的行为应该是什么样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面有信心的行为就是遵从主的道神的道，这是爱神的行动。那我们在遵从的过程，我们不是要靠行为来得救，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爱神的缘故，我愿意去遵从他的话语。在遵从的过程我会有做不到，会有软弱跌倒的，但是我不会担心，因为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耶稣在天上做中保为我们代求，然后地上我们还有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啊，圣子来完成了这个救恩，回到了天上，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赐下圣灵啊，给我们这一生奔跑天路，我们的在啊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可以跑完全程，我们可以做到遵守神的道，不是靠你的意志靠你的努力，而是怎么样，靠你去追求圣灵，追求圣灵就得智慧得勇气得力气去行。所以这样观念啊，盼望我们在这个觉得好像有冲突的这种啊冲击之下啊，我们能够把这个信跟行为啊能够做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分辨跟认识。好，那接下来那讲到说啊，17章11到19节啊，耶稣为门徒祷告，其中说门徒你们不属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你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呢是讨厌你是恨你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要怎么办呢？啊，你还有这么长的一段日子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办呢？所以呢，耶稣就祈求说，求父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那圣父你差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因为顺从神的缘故，遵从神的缘故呢，完成神的托付，所以圣子也照样差他的门徒到这个世界上，也要他们走这一条真理成圣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做一个榜样，同时我也叫他们也要因真理成圣。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我们在追求圣洁，耶稣说我们要追求圣洁，在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要遵从圣灵，用真理啊，用真理呢来炼尽啊，炼尽我们生命的杂质。所以我们追求圣洁呢，就是怎么样，要顺从啊，要明白真理，要顺从这个神的道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说，明白真理，遵守主道，就是一个成圣的道路。所以成圣，我们常常说是一个啊，把自己从啊，一个啊环境或给一个污秽的地方呢，分别出来，不要去沾染那些啊，沾染那些污秽哈，是这个观念。所以呢，那既然说告诉门徒说，你们还在这个世界，你不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你在这个世界跟被世界霸占的这些东西当中，你要分别出来啊，你要把你自己归给神，以及归给神的道啊，归给神的旨意，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个啊成圣跟圣洁的过程当中，可以分成一个地位上的成圣和经历上的成圣。那这个都在啊希伯来书讲到，希伯来书10章10节说，借着耶稣一次献上身体，就成为圣洁啊，就完成这个成圣。所以因为你信了耶稣，从那个信的那一个时间点开始，你在地位上就被看为圣洁。但是这个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12章14节， 他们说我们一生呢，我们要追求和睦，要追求圣洁，啊，这是一种经历上的成圣。等一下我讲到这个经历，经历是什么关系啊？这是一种经历上的成圣。好，我们就可以明白。那再来，我们就谈到这个20-23节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在这段经文啊，他说啊，17-20节，我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不是耶稣的门徒，也没有看过耶稣基督，但是因为这2000年来所传讲的福音，我们相信的啊，我们就是这一群人，就是耶稣要祈求的这一群人。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啊，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呢，他说合而为一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合而为一是一个圣父跟圣子互相连结的观念。而且这种互相连结就好像说啊，这个空气啊，这个空气不管是哪一种的这种空气呢，是一种混合的，是分不开的，是混合的。比如说有花的香味啊，有这个香水的香味，那这个香花的香味在空气当中就混合了。所以呢，你不能说啊，我现在要把花的香味跟啊这个空气呢分离开来，不是的，这就是在我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的观念，是一种啊融合的啊一种关系，一种观念啊。所以因为圣父跟圣子是这样子融合合而为一呢，他说门徒啊，你们也要怎么样合而为一啊。也要合而为一，那怎么样合而为一呢？在基督里面，所以呢，世人可以相信啊，这个是圣父差了我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个，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人都是个体啊，有这个 A 弟兄、B 弟兄、C 姐妹、D 姐妹，那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耶稣基督，所以透过每一个人里面的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合而为一啊，在一起。所以合一呢，是一个里面的，是一个生命的联合啊，是生命的联合。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经历啊，我们就说试想一下，我们常读到这一句话，我在你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啊。那我刚才用空气跟香味做了一个比喻，所以呢，真实的意义就是说，基督在我里面是什么？是基督成为个人，成为我所有的经历。也就是说，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所遇到的各种事情里面呢，因为有基督在我里面呢，所以我这样子在经历过的时候，不是啊，完全都是靠着自己，而是呢，我可以感受到基督在我里面的影响，我所活出来的生命经历。那这种影响活出来生命经历，是我在一个信心里面的倚靠基督，是我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是我在跨越困难的时候我所累积的经验，所以我们叫做一个经历嘛，是在各种的冲突当中，跟世俗价值观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持守真理的一个经历，是我在这个过程啊，这一段的这个时间啊，生活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里面啊，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建立了与基督亲密关系的一个经历。那这个就是确实认识基督的一个经历，这叫做我在你里面，基督在我里面的意思。所以不是那种啊很抽象说啊，今天啊有主在我心，主在我的心。那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盼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基督在我心代表说我里面因为有主，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我知道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所给予我的力量啊，所要引导我的，所帮助我的啊等等的，我们在诗篇所学习的都是一个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一个经验啊，这样可以明白哈。好，所以呢啊，因为啊，这每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个体都住在主里面，都有主在他里面，都有这样子体验啊，耶稣基督的这种经历，我们才能够合一。所以弟兄姐妹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呢，就是因为大家有基督在他里面，你有这个经历 啊，他有这个经历，某某人，所以我们教会一大群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呢，那我们就是群体在共同遭遇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观念啊，有一个合一的思想，所以我们会去操练一个合一的经验啊，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合一的见证呢，就可以让世人来信服基督啊，世人信服基督。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节讲到了这个观念，他讲到一个教会的存在和使命。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我现在告诉你关于神的奥秘，这个神的奥秘就是什么，要借着教会，要借着许多不同背景跟不同个性的主内弟兄姐妹的合一见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看见神百般的智慧。教会要让神百般的智慧显出来，怎么显出来呢？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啊，合一的见证，就这个意思。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讲快一点，所以如果啊你在听关于这一段，特别十七章有很多的神学思想啊，听了以后有些疑惑的啊，包括你再回去重听，或者是去慢慢的读圣经去思想啊，去思想这个意思到成为你自己的啊一个情况。所以接下来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了。就上刚才不是说耶稣跟圣父求说，父啊，求你把我原来应该有的荣耀给我啊。耶稣说，现在呢你给我的这个荣耀的，我要给我的门徒啊，给我的门徒，让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而为一啊。我们知道圣子所祈求的这个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是要进入死亡要再复活的一个荣耀，是一个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说，耶稣说，我要把我这个荣耀给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门徒啊，你们要跟我一样啊，要放下自我，背起十字架，跟我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合一。这样子你走这一条路啊，你放下自我，背起十字架的这一条路啊，才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也就是我把圣父那边来的荣耀呢，我要赐给你啊，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跟随的心智，跟随的行动呢，你就得着这个荣耀啊，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呢，耶稣又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就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啊，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里面有主的人我们才能够合一。那里面有主不是用嘴巴说啊，我里面有耶稣，我们唱诗歌说耶稣在我里面，不是，里面有主是你生活的经历，是你一个生命的一个体验，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合一啊。所以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不是喊口号而已啊。好，那这样子就说，那如果当我们这样的话，就知道要把神的爱，圣父爱圣子的那个爱，要放在门徒里面。所以圣父要照那样的爱，要来爱所有属神的人，所有属神的人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当我们有合一的见证呢，世人就知道基督徒是蒙神所爱的人啊。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合一。刚我们讲到这个合一啊，并不是说啊，教会有一百个人，教会有两百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啊一样的意见，不能够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要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合一呢，是我们在灵里面的合一，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合一，而不是我们一个组织一个做法上要合一。所以刚才讲了很多了，只有你先跟耶稣基督连结，只有你愿意放下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只有你愿意舍己顺服圣灵，只有你里面个人真的活出有基督在他在你里面的生活经历，再讲一遍啊，就是有这种经验，有这种体验，你才能够跟其他的肢体真实合一。如果你没有这种生活的经历跟经验，跟耶稣连结的，那你只是口里说说，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行为，你没有一个真实的经验过，你就很难去理解说什么叫做合一。 你就不能够理解说我要怎么样舍己啊，我要怎么样来成全别人啊，这样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所以神给每一个人的看见、经历、托付、道路都不相同。教会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但是我们就互相尊重啊，彼此相爱。所以如果这个教会某某教会 A 教会 B 教会认为他自己很大，自己这个会众很多，奉献很多，是最优越的，然后啊教导是最正统的，那就排斥其他的教会或否定其他的教会。那我觉得啊，这里面呢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合一，这是一种属于宗派啊，宗派的灵在作祟啊，会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所以我们来思想，在一个地方教会，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地方教会，那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在同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会有冲突啊，会有辩论啊，会有争论到心情很不高兴啊等等，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就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啊，去思想，去愿意学习放下自己，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啊，兴旺福音。就可以看参考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跟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三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十一章也说，那种分门别类的人啊，是他们彼此轻看、互相批评。比如说，我看自己比较优越，看别人看不起，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是属肉体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这个教会的信徒当中呢，他们没有体验到耶稣在他们里面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是一种属肉体的现象所产生的争斗。好，那我们就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一个教会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啊，就像啊大家都了解过的叫做瞎子摸象的故事啊，有一群人啊，这个瞎子或者把眼睛遮起来，从来没有看过大象，就带到大象的面前让他去摸，有人摸了大象的鼻子，有说啊这个大象的样子就像一条蛇，有人摸了大象的脚，就说这个大象像一棵树啊，有人摸了大象的身体，说这个大象像一个墙壁一样。每个人的观念都是片面性的啊，都不完全。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按不同的恩赐、按不同的职分，我们众人在一起侍奉，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叫真道上同归于一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在教会侍奉有一个目标，为了让每一个人对着信啊，对着信心，对着信，对着神的儿子，对着神的道，有共同一致的认识啊，共同一致的认识。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才是长大成的，整个教会呢就可以长成有基督的身量啊。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个教会就啊有强有弱，有的长得胖，有人长得瘦啊，就是这样子一个观念。好，那最后呢，就讲到与主同在哈，与主同在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就是跟主耶稣基督连结的一个观念。那这些人呢，都要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那神的荣耀怎么被世人看见呢？啊，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荣耀会被世人看见，就是因为耶稣顺服神的旨意，完成他所在地上所托付的，因此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死亡跟复活，就让人看见这个荣耀。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了，充充足足有恩典有真理，就在这个观念里面。好，我们就来思想这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要来看见主的荣耀，你跟我，我们都要来看见主的荣耀。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第二要看见的是死而复活的荣耀，死而复活的荣耀。第二个呢，要看见创世以前的荣耀啊。这个经文说，父啊，现在就是求你使我同享荣耀，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这个观念刚才解释过了。然后他说，而且呢，我要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继续的告诉教导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就是圣父爱圣子的那个爱，也要在哪里？也要在门徒里面，也要在所有信他的人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有没有讲到一个神的爱在我里面？那到底什么东西？我里面怎么装神的爱呢？ 刚才讲到说基督在人里面的是一个生活经历，同样的神的爱在人的里面也是一个生活经历。这个生活经历就是当你开始去关怀，去爱别人，去包容接纳别人，去接纳不同的人，去包容他的时候，去宽恕别人的时候呢，你是在操练那种爱心，那种爱心的操练就成为你个人生命的经历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当我们认识神呢，我们就蒙神所爱，神的爱就在他里面啊，这就是主的同在。刚才也讲了很多，认识神是一个关系，认识神是一个遵守主道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你遵守主道，你就是爱主啊。凡爱我的人就要遵行我的命令嘛。那爱主的人怎么样？主就向他显现，因为主爱他，主向他显现，就这个意思吧。啊，那主爱他，主向他显现，就是让他去经验。让他去经验，去经历耶稣基督，让他去经历这个爱，让他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呢，仍然去经验神的爱，就要在这种环境里面发生。好，那我们十七章讲完了，那我们剩下时间呢，大概是十五分钟，我们很快速的讲完这个后来的这一段哈，后来的这一段就是耶稣受审，耶稣被抓啊，受审啊，边。那如果没讲完就不讲了啊，因为其他的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讲过，那其实看 PowerPoint 你也自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这是一个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啊地形图，最上面是哥哥他啊，哥哥他上面有三个十字架，就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最下边东边哈、啊、就是克西马尼园。那这个这里有个城堡啊，中间各个他跟克西马尼园中间有个城堡叫做安东尼亚堡，就是巡抚的衙门，也就是比拉多的衙门。那这里有个小西律王宫啊，小西律王宫，那小西律王宫就在圣殿的西边啊，在圣殿的西边，你可以看见圣殿在小西律王宫的前面哈、啊，就是东边。所以那个时候不是说到比拉多把耶稣解交给西律王吗？因为他说啊，耶稣你是加利利人，现在有西律在这里，那刚好西律是来到耶路撒冷、啊、不是把他送到加利利去、啊、那这个最左边、啊、最左边呢就是大祭司府、啊、大祭司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最后的晚餐呢就是在一、啊、发生在这个大祭司府的左边、啊、那据说那个是马可楼。然后再来、啊、这个就吃完最后晚餐以后呢，众人就沿着这个、啊、山往下走，走过吉伦西、啊、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在右边第二个地方、啊、然后呢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了，就送到这个、啊、大祭司府，就是接受亚拿的盘问，然后又来又接受该亚法的盘问，然后再来就送到这个、啊、第五号，就是比拉多这里啊，比拉多审问，然后就从比拉多送到西律这里啊，刚好西律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时候又回来这个比拉多这里，然后定罪啊，鞭打定罪，然后最后就送到这个哥他定十字架。所以你看这个图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大概有一些、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啊，有一个地形上的认识哈、啊。所以呢这整个的过程是被亚拿审问，被该亚法审问，被公会定罪，被比拉多审问，被西律审问，巴拉巴获释，被比拉多鞭打，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在那天晚上从克西马尼园被抓一直到隔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约翰福音呢是把这个过程描述的比较清楚，但是也有一些啊细节我们需要从马太福音从路加福音来补充，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清楚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二节十三节说，抓了这个耶稣以后把他带到亚拿面前，亚拿是那一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的岳父。所以亚拿是谁？亚拿是退休的祭司啊，退休的大祭司，不是当年的大祭司。所以现任的大祭司是该亚法，亚拿是他的岳父。他在亚拿的家中被审问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彼得第一次不认主。所以亚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我们就大概啊，从这一张图片里面你可以了解，是亚拿呢是在犹大受审以后被罗马政府任命的首任大祭司。 那主后十五年他在执行罗马政府没有授权的死刑，因为罗马政府呢死刑是属于罗马政府的，那你犹太人不能随便执行死刑，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会读到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所以亚拿做了这件事件他就被解除职务、那就把这个大祭司呢就交给该亚法、该亚法。那后来主后六十六年呢就被刺杀身亡。那亚拿家族是怎么样？以贪婪著称、所以、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财主跟拉撒路很可能就是说用这一段故事是在说这个按、锦衣玉食的该亚法、就是亚拿家、那五个兄弟就是亚拿的五个儿子。或者是后面的人讲的，那公会干什么？犹太人公会扮演的角色呢是要监督这个祭司的直系血统是否纯正，要审判祭司的儿女有没有犯下不道德的行为，要监察整个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有没有拜这样的倾向。那这个字呢特别用不同颜色标出来，就是说公会要搜查便试验假先知有没有危害的异教徒，就是耶稣审判的时候呢一个重要的事。然后再来就是留心不让王或大祭司行事违背律法审查，然后等等等之类啊，大家自己看。所以呢在公会审判的时候呢是要怎么样，要救人的生命而不是灭人的生命。任何人不在场为自己辩护呢就不能判决他有罪，所以呢要先根据证人的供词来确立被告的罪状，而不是在控罪以前那你就直接盘问被告。所以你先要得到证人的供词，你确立有这件事情你才能盘问被告啊，你不能就直接询问这个盘问被告呢，要用被告说的话来定他的罪。所以严重的案件判为无罪的可以即日生效，但有罪的要保留怎么样到第二天才宣判，所以公会在那天晚上宣判就不对了。所有案件也不能在夜间执行啊，这个审判死刑不可在宣判的同日执行，公会的审判要在自己的意愿内举行，结果发生这个审判是在大祭司的屋子里面举行。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公义的神来要接受不公义的人一个不公平的审判。所以当亚拿审问耶稣的时候呢，他说你问我什么啊？就是说直接要用耶稣讲的话来定他入罪、就是刚才讲的意思。然后旁边有个差役就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亚拿说话呢，就要一巴掌就要打上去，这也是不合法的事情。好，再来就亚拿审问完了就把他解送到该亚法去，十八章二十三节就送到该亚法啊，苦着去。这样在该亚法那边呢就发生彼得第二次跟第三次不认主的事情。那该亚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接替亚拿做祭司。那该亚法也是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四节跟十一章五十一节五十二节说的，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就是耶稣、要替百姓死是有益的，所以说了这个预言。好，那这个时候就送到比拉多审问了。那早上一大早呢就送到比拉多，比拉多出来问说哎，你们干什么，你告这个人是为了什么事情呢？所以这个本丢比拉多呢是犹大省第五任的巡抚啊，这个人就说犹太史学家说性情阴险残暴固执，他不尊重犹太人的习俗，所以有好几次呢他也造成这个暴动。他有一次呢屠杀了一群撒玛利亚的朝圣者而被撤职，所以呢他就因为这种造成暴动，所以后来他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也是怕会造成犹太人的暴动啊，会被罗马撤职，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妥协。大家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样你是王吗？真理是什么？我们在读这个经文，大家自己去看。所以耶稣就回答啊，耶稣怎么样回答那也可以去看。所以比拉多如果真正心里在问话，这样子在问耶稣，他就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但是他不是在问自己心里的话，他是在我们叫做呼应故事啦，那就是在这个按照犹太人的要求在照着他们的剧本在走，而不是一个真正寻找真理。所以真理是什么对他来讲是不重要的，所以呢他只是在确认耶稣是不是有罪名，所以他就在问所以耶稣就问比拉多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寻找真理的人吗？好，那被后来这个比拉多听见耶稣是加利利人，就说这个加利利属这个西律所管刚好西律来到了耶路撒冷，就送到西律那边审问。 这个在路加福音有讲，他审问了以后还是发现没有罪哈，所以比拉多审问耶稣有两次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两次都这样说，但是他心里害怕犹太人会因此暴动嘛。那比拉多也想释放耶稣，所以他就问犹太人说，你们要释放谁啊，释放耶稣还是释放巴拉巴？所以借由犹太人的口呢来决定这件事情，做一个判决，就释放了巴拉巴，因此就把耶稣定死。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比拉多在定罪，其实呢他是把这个球啊丢给犹太人嘛。好，所以呢完了以后巴拉巴就被释放了，因为这个喊耶稣定十字架的声音得胜了嘛。好，再来就是啊，巴拉巴被释放以后就把耶稣鞭打了，然后交给人定十字架，耶稣就被定在十字架上啊。就有三个人啊，有三个人在罪犯当中，那比拉多是写一个牌子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啊。再来就是耶稣被按葬，第三日复活的事情。再来就是进入了最后一章啊，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然后在海边啊对彼得啊对彼得说话，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那我们常说耶稣在这里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大家在神学家的讨论就说啊，这是一种要来兼顾彼得啊，就是说当你被兼顾以后回头怎么样，回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嘛，你用这样子的经历啊，回头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呢就问了这个，那其中呢耶稣每一次问我就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在一个爱的架构之下呢，耶稣才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在这个问话的当中，我们就知道说爱主的羊是牧养的根本。如果没有爱，失去了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呢，那牧师的侍奉就是虚空，牧养的侍奉就是虚空，毫无益处。所以在牧养的当中，我们第一个对传道人来说的就是你要问自己是不是爱主的羊，是不是爱主的羊。好，完了以后这就是作为约翰福音的结束啊，因为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说啊，耶稣还有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所以呢约翰说我记了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信耶稣得生命吗？这个生命也是永生，信耶稣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永生嘛。但是我们刚才又讲认识神认识基督就是永生嘛，啊，所以这个信啊跟认识我们可以用等号的关系来处理。好，21章24到25节又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啊，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一一写出来，我想这样写的书就是世界容纳不下的。好，那我们就啊结束了今天的这一段分享，那下礼拜开始就是使徒行传啊。亚安主感谢你，那我们今天晚上在啊，约翰福音17章到21章里面，特别在17章，我们重新在啊，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去激荡，去啊，认真的思考，信主的名，信耶稣，跟认识耶稣，跟遵行主道这些观念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思想，是一个行动，这个信心是一个行为。哦，主啊，让我们这个在一个相信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下面，我们爱你，所以我们愿意遵行主的道，我们就走在真理的道路上，盼望主你的话语坚固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有动力去遵行主的道，因此就蒙福。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大家晚安。